欢迎收听布克新闻，
我是苏炮，
我是 B 边。
哎，今麦哦，搁拄到这个棒球季
要开打了，
好像感觉 B 边就很开心
哦。对啊，但我说真的，这两年追星太忙了，棒球就有点被我放到第二名。
哦，棒球也是一种追星啊。
哦，对啊，对对对，的确是蛮多人都会追球星的。
我本来是想讲吼，今麦来介绍这个棒球被开打，然后想说来介绍一下，然后结果呢？最近就发现，哎、欸，真的蛮符合时事的。
对，最近棒球的新闻特别多。对我自己来讲，是周思齐宣布隐退这件事情，让我唉有一种天哪，好啦，他也是四十几岁了，不要再逼他了。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哦，那我最喜欢棒球的那个年代，真的好像要画下一个句点，因为之前恰恰退休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差不多喜欢的球员差不多到他就已经退的要差不多了，只剩思齐。那现在如果连思齐都退休的话，现在那个台面上可能我叫不出什么我喜欢的球员了。
你这个就很像是那个我们现在都叫不太出什么这个唱歌丁桃春瓜这几项跳步几项，
对对对，就看 跨年晚会的时候有那种心情，有没有
好像越来越不在那个时代氛围内。
对对对，然后但是500最后压走的时候又啊500的那种感觉就每次只要思齐上场我就啊思齐。
所以其实就是说、哦、这个一个球员一个球员就是代表一个世代，
对，
也是一种记忆啦、哦、嗯。当然其实最近也发生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大谷翔平。
哦，对啊，我那天早上我以为那是假新闻、欸、
我也赶快呢，
我还想
其实真心的时候手机哇手鼓鼓的、啊、那这条是哪个？
对，这个水源是那个水源吗？
是不是那个水源市场那个
水源？不是水源市场水源，是他的翻译水源。我真的吓一跳，然后我马上看完整个新闻，然后传给我男朋友说，哎、欸，这是真的吗？后来发现已经新闻铺天盖地，就是真的。
嗯，啊、因为吼、哦，讲实在，台湾棒球吼、哦，嘛是因为这个迁赌案有很大的影响啦。
对啊，像世博应该经历过比较多次，
几乎每次都在我懂事的时候发生的。
从最前面时报因那个你就有经历到了，
对啊，当然啊。
哇，资深棒球迷，
嗯，不敢，因为我是为1992年开始看棒球嘛，就是奥运的这个银牌。哦、所以台湾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洛杉矶奥运的时候，台湾的棒球其实就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嘛。
对、
哦、所以那时候二锅一庄、哦、都到日本发展啊，那其实得到了蛮好的成绩，那也得到瞩目。啊，不过那我的时间点应该是在这个92年，在打这个奥运、哦、巴塞隆那的时候，那时候哦，真的是半夜看球呢。那时候我才小学2年而已、哦、啊，大家在这个半夜看球，然后看到后来呢拿到银牌，然后职棒又从4队变6队，我、哦、那时候就开始蛮、哦、认真的这个怎么说看棒球。
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球迷的，棒球迷。
我去国雄啊，现在谁会记得啊？
哦，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经历到，因为我大概是2000年、我国中的时候我才开始看棒球。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俊国雄都改成新农牛了。
嗯，哦，对，我开始看的时候已经是新农牛了，没错、
啊、
没错。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这样哦，棒球或者说任何的体验，其实对自己来说、感受最深或最有印象，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记忆啊。
对啊，对啊，
像我就是半夜看球嘛，然后得到奥运啊、银牌啊，那 B 边呢？
我是有一次在补习班的时候，高中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要打奥运8强3。如果是我高中应该是要打2008年的奥运资格的前面的那个赛事，那可能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串流那么方便嘛，就是说我就是要去补习班，我不能为了要看棒球赛翘课。然后那8强3我印象中应该是在台湾打，或者是没有时区落差太大的地方，然后就看着数学老师在台上面讲啊，但我耳朵是在听那个汉森电台的棒球广播。
现在可能很多球迷不能想象，
对，现在应该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用棒球怎么会用广播听，
用听啊，那种听啊。我真的也听说有球迷用听足球，我也觉得好神奇哦。
到现在也是吗？
就有个年纪很大的那种，有点像人瑞这样，记录了梅西每一颗进球，但是他用听的，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你要怎么听足球。
不过不得不说，我觉得他们在播报的时候会把每一球都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投手投出，然后那个球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时速多少，然后如果击球员有击球的话，他飞往哪一个方向，其实远比你看电视，因为你看电视你眼睛跟耳朵是同时用，可是广播你只有耳朵在听嘛，所以 那个时候其实是蛮专注说哦，他投了什么球，然后几好几坏，其实讲的算蛮仔细又清楚的。嗯，
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听棒球的方式或者是听比赛的方式好像不容易被这个记忆吧。
对，就是因为我后来其实就没有这样的印象了，而且当下是高国辉打出一个逆转全垒打，然后我就直接在补习班大叫出来，然后就、
啊、
对，我就啊，然后就吓到老师，老师问我说怎样，发生什么事，因为 我就是那种没办法说谎，而且我都已经叫出来了，我就只好跟老师说哦没有啦，我刚在偷听就是奥运八强三的球赛，然后老师就也笑笑，然后就原谅我们，然后原谅我之后就问说哎、欸、那现在比赛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赛事的状况怎样，然后也让我感受到说哇不愧是台湾人，就只要提到棒球好像大家都会就退让一点包容一点，这样子
原谅你。
对对对，就算我在补习的时候偷听棒球，更没在听他上课。
那不过今年也是有个大事嘛，哦，就说那个大蓝能哦，大巨蛋终于在停工的过程中完工了。
他的台语不是真的叫大蓝能哦，你这样说等下有人被你误导
哦，这玩意叫什么
哎、欸，台北 area 还是什么？哇、
哦，
英文就暖，可能讲不对。
这个大家也要研究一下
啊，是 arena 啦、
啊。高雄就是这样啊。
高雄 arena 对，高雄的捷运是直接说 高雄 arena、嗯。
你这是合理的。
嗯嗯嗯。
对，讲在台语中间吼，拄到一个新的民俗吼，有时候我们会用只用英文音译或日文音译的方式来表现。我这里过去的这种台湾人就用这种方式来接受这个新的概念嘛，讲新的东西。我们过去这个台北的这 arena 啦，吼、嗯，这个、台北的巨蛋球场内底，今年嘛有一个挂比赛嘛，职棒嘛在这拍嘛。
对啊，职棒接下来周思齐有很多隐退前的赛事都会在这边打。
好，等一下来问 B 边最尴尬的问题，但不过好像有个比较重要的比赛会在巨蛋，对不对？
对，今年的年底十一月的时候会有第三届 WBSC 世界十二强棒球锦标赛的分组赛会在台北大巨蛋打。
哦，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想说，哎、欸，原来它是一个可以打国际赛的巨蛋哦。
哦，你这样子有点开嘲讽，不过确实就一开始当就咧烦恼一件代志，就讲这两人到底是会使打球、看球，还是讲敢会使来听歌啦？
嗯
哼哼，确实是，大家总是希望说这个球场哦，在使用上可以符合它原来的目的嘛。不过讲到运动嘛，拄到一个问题，像咱在讲的这个奥运，对不？
嗯，
啊，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球迷或者是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很习惯了。我们趁着这一集的主题，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聊，就是说，哎，为什么就是我们好像都在用什么？
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其实今年又要用啦，因为今年2024又要奥运了，巴黎奥运嘛，對，嗯，所以今年大概六七月、七八月、八九月之后，大家又会频繁的听到中华台北这个词。
嗯，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习以为常，对不对？那但是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有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是 Chinese Taipei， 为什么不是 Chinese 桃园，还是 Chinese 高雄？
真的，高雄人就有点不高兴，就觉得那你都要 Chinese 了，为什么是 Chinese Taipei？
为什么不是 Chinese 高雄？
对啊，就什么不是 Chinese 高雄？
对，所以这个机会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反映，就是说，其实中华台北这个 Chinese Taipei 来源、哦、其实就是来源所谓的奥会模式。
嗯，
哦、那这个奥会模式是因为台湾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嘛？那退出联合国以后，坚持这种汉贼不两立，所以到底谁能够代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嘛，讲伊是中国，
对，
中华民国嘛，讲伊是中国，啊，到底像是中国？所以那时候呢，其实奥委会、哦、曾经建议台湾要不要改名叫做福尔摩沙奥委会、哦、啊，不过中共啊无承认吼，啊蒋介石嘛无接受、哦、尤其是这个接受下去，就等于是承认了中华民国被否定的事实。
没错，而且是中华民国就再也不代表中国这个正统中国的意思了。
嗯，而且这里要注意哦，就是还有个最直接的是，因为他嘛无愿意接受讲用台湾的名、哦、在国际上。
嗯、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到、哦、其实从台湾的战后发展的运动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哦、其实台湾也曾经用台湾出去比赛过。
我很羡慕那个年代耶。
对，但是虽然说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想这是一个吊诡嘛，就说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
哦啊、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那当然我们去比赛我们用台湾也可以嘛、
嗯哼哼哼
哦、但是中华民国就蒋介石也烦恼说、啊、如果大家用习惯了 我觉得大家用习惯台湾、哦、那这样子是不是中华民国也一样会被抛弃、
嗯
哦、所以他后来就不接受用台湾的名字然后来去国际上参加活动、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尴尬，就是说为了要让台湾跟这个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手做出一个区隔之后、哦、当我们退出联合国，那1972年开始、哦、这个我们就两次的奥运会其实是没有比赛的吧。
我觉得那时候的运动员应该也蛮无奈的，因为运动员的生命都蛮短暂，那他们可能错失了这个黄金的年代，但是因为政府政治的关系跟你说哦，你现在没办法参赛，你现在不能代表中华民国出去比赛，所以就只好退回来。但这个问题政府就必须去解决它嘛，因为总不能说不用中华民国让我参赛，那我就一直不比赛，那台湾就等于什么国际赛事都不能参加了、欸、那从72年、76年然后到1980年，其实台湾有好几届的奥运选手是没办法比赛的、
嗯、
所以终于才在1981年开始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办。
哦、所以那一次其实我们就是开在瑞士洛桑这个地方开了一个洛桑协议啦、哦、就是大家用个原则来讨论，就说、哦、这个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他承诺要改会名叫做中华台北奥委会，用新的委会旗都用国旗歌、哦、来作为一个会歌，而不使用国旗国歌跟国徽、哦、那这样子才能够保证台湾选手跟其他国家的选手拥有同样的权利跟义务。
所以从1981年开始，我们就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我们在奥运比赛的时候都会变成堂堂正正的中华台北人，
都也不是中华桃园人，
也不是高雄人，也被迫如果你来自花莲来自高雄，没有你出去披战袍的时候，你就是中华台北人。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过去我们这个在讨论运动的时候让你说啊，运动就是运动啊，咱卖讲得济啊。啊，问题是那卖讲得济选，大家好像就习以为常，就说哦，好像看到这个 Chinese Taipei 就很高兴。然后有时候你说，哎，我们是台湾，但你又用中华民国的国旗。然后可是你出去比赛的时候，你又不能拿中华民国的国旗哦。你看很多选手出席国际赛啊，羽球赛、网球赛等等。哦，比如说啊，一共一位台湾来哦，啊，可能也会写 ROC。啊、可是你就看不到旗帜。
没错，因为旗帜是被禁用的，大部分的国际赛都会被规定说你只能用中华台北的会旗，就是那张白色然后上面有奥运五环然后跟梅花吗，我有点忘记那个具体的样子是什么了。 对，
对，然后而且你得奖的时候可能也只能放国旗歌。
对、
哦、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终究要在运动的过程中除了去理解这个感受享受运动这个气息啊好胜以外，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说其实从运动就是一个国际的延伸，有人说、啊、过去的人是修正嘛、啊、后来就延伸成国际的赛事会场上嘛，那国际上的运动场上其实也体现了国际现实政治的一个情境、哦、所以有人说、啊、台湾人的身份你的政治身份上的矛盾、哦、其实就是你的运动国际运动上的矛盾，那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蛮好奇像这样子选手出去比赛的时候，那别个国家的人跟他们说、欸、Where are you come from? 你来自哪里，他到底要回答说我来自台湾还是要回答说我来自中华台北，好像也蛮奇怪的。他顶多只能说我代表中华台北或我代表台湾，但是那个国家的归属感其实是被剥夺的那种感觉。
嗯，这里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哦，就是说今年哈、哦，里控里数你嘛哈，来巴雷，然后帕吉的二五那些之后，你来看这个进场顺序。
哦，对了，大家会想说，哎，我 Chinese Taipei 应该会是 C 吧？
嗯，
会从 C， 那 C Chinese 会不会就排在 China 的后面呢？大家仔细观察，其实前几年东京奥运的时候就不是，我们一直都是在 T。的地方出场的。如
果你如果是在中国、嗯、譬如说北京奥运2008年的时候、
嗯、
他就会把你放在 Chinese
的 China 的后面
China 的后面，所以都把你放在 C 那边。
他们真的很爱吃我们的豆腐、欸、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恶霸的哥会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
社会在走，法律要懂，吃遍三产海产不如好好规划传承家族资产。忠诚法律第三世事务所詹宗彦律师，跨足地政事业务，考取不动产经纪人。你还在烦恼家里不动产该如何移转才会合法又节税吗？资产该如何提前配置规划才能降低发生纷争的风险呢？ 真的需要上法院了，又该如何准备才能守护自己的最佳利益呢？忠诚法律地政士事务所詹宗彦律师，跨足地政士业务，考取不动产经纪人，捷运忠孝新生站二号出口直走五分钟，华山文创园区正对面大楼，02-2394-6668，02-2394-6668，欢迎您预约咨询。不过奥会模式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在过去台湾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见，包括2018年的时候就曾经发动过这个2020年的冬奥证明的一个公投案。
对，那这个公投案是由纪政这个长跑的选手发起的，然后大家如果去查的话，其实纪政他之前就是曾经披着台湾队的队服出去比赛的，所以我想他应该就是对这种台湾啊、中华台北这种队名上以及国家认同上的这样的选手的身份特别有感。那那时候我们去投这个公投结果其实最后失败的时候，我心情其实蛮失落的，因为2018年那一年其实投蛮多公投案，然后几乎我投的没有一个有过的。
嗯，这个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吧？
对，应该没有，就是我们同温层都是这样。哦、他是
我们是少数，
我们是少数，
在
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少数。对，那这个公投结果其实就让我想到我前阵子看的一部韩国电影，叫做《没有国家的冠军》。
嗯。
大家如果稍微回顾一下韩国的历史的话，他们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结束日本殖民时期，但他们没有被中，我们是结束日本殖民就被中国接管嘛，所谓的接管，那他们不是，他们就是被美国的军政府接管，所以他们那时候当下当然是对内他们会觉得说，欸，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现在成立了大韩人民共和国，可是对美国来讲，你就是一个刚结束殖民统治然后由我美国的军政府来管理的一个地方。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他们有一组那个叫什么马拉松选手，其中一个人他是在日本殖民时期代表日本去比赛，就他就得奖了。那他得奖之后，他颁奖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胸口有一个日本的旗子，他就觉得很羞耻，因为对他来讲，他的国族认同是韩国，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花放在这个胸口
遮住。
那他当然就被政府惩罚了，就说那你从此以后你不准再代表国家参赛，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就是每天喝酒然后就放弃这个马拉松田径比赛的一个选手，直到他后来遇到了另外一个天才的少年，就很会跑，那他就想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带这个少年跑向全世界，所以那时候他就帮他报名了波士顿马拉松比赛。那这报名的过程当然也是一波三折啦，电影里面就是有很详细的把它演出来。可是呢，当他们到了美国，好不容易跨越整个太平洋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拿到比赛衣服的那一刻，
运动服
的那一刻，赛服的那一刻，傻眼了。它上面印着是韩国人的名字，有拼音，可是下面是印美国国旗，
因为你是被美国接管中。
对，所以那个这个比赛的委员会就跟他说，没有啊，你们当初申请比赛的时候是美国军政府帮你们申请的，所以你们就是要代表美国比赛，你们没有代表韩国。而且他们当时美国人对韩国认识中间有一段蛮有趣的，就是他们会问韩国说，韩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你们讲中文吗还是讲日文，
你们这个也不能笑，我们常常这样子啊，你们是不是泰国，
对对对，然后你们有百货公司吗，你们有新闻吗，就是对大家来讲韩国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可是他们就觉得两个选择，如果是你世博，你是那个天才马拉松选手，
对，
你要为了你自己的名誉就是跑这一场比赛，可是必须穿着美国的国旗，还是因为是美国国旗我就不愿跑了，我不要跑了，我要回韩国。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就是因为他是在当下才知道的，对，容易告他，
对对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挣扎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也可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讨论一件，就是之前嘛有说啊，就说弄球啊，我弄球的选手说要入籍中国啊，
对对对对，
就引起了很多的轩然大波嘛。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哦，就卡球，就我们说足球啦，卡球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就说国际上他们的外国联姻或者是有混血的情形其实很普遍嘛，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啥，因为少年队跟成年队可以有不同代表不同的国家来踢球，比如说你少年队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混血儿嘛，那你可能你少年队的时候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代表队，可能你只能代表这个国家踢。那等到你进入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就要做出决定，而且不能再更改，
哦，所以等于少年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爸妈或者是你的教练帮你决定了，那你 就代表某一个 A 国家去比赛。
对，
可是长大之后你做自己的决定之后你就不能再改了。
对，
你当然可以维持 A， 但是你可以改成你另一个混血的 B B 国去比赛这样子。
对，但是你只能有一次机会这样。所以、哦、其实这种问题就很简单，就是说其实就你的选择嘛、哦、比如你现在是台湾，你代表台湾的选手，让你有一天你想要代表外国，那其实我的看法就是，那台湾只要很设限，就是说那你就是没有机会再改回来。
嗯 嗯
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好了。因为认同本来就是一个会改变或会移动的东西、哦、那当然大多人说的韩国界的例子，包括接管的例子，其实它都是一个比较时代伤痕下的一个产物啦，
有点是不得已、哦、其实选手也没有选择权。
是是、嗯、啊，不过你去到这个民主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可以不用大惊小怪。我当然说过去可能很多球迷啊，很支持他啊，还是说情感会受伤啊，对不对？觉得好像有点被叛的感觉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运动赛场上，我觉得最简单的其实不外乎就是进入到成年队或者进入到成年阶段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更改啊，但是更改的次数就一次来做一个决定权，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很公平的。
不过我觉得球迷的情绪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是如果他改成其他国家就算了，但他选择中国就有一种你也是在喝台湾的奶水长大的，就是你怎么还会去选那个、嗯、这个一直在对抗我们一直在欺负我们的国家的那种感觉啦。
这个关系就是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嘛，
对，比较不友善的这个状况。
嗯不过现在最近这个国际局势来讲，就是说其实台湾也逐渐的浮出这个国际舞台啊。
嗯，
因为你看这个东京奥运的时候，其实台湾在进场的时候，其实日本 NHK 其实是直接讲台湾队嘛，台湾台湾 des
台湾 des，
对啊，那各种各方面其实 NHK 朝日新闻等等奖牌榜上也都是用台湾、哦、所以其实可以观察啦，就是不只是日本、韩国，或者说今年的巴黎奥运、哦、有没有可能都用台湾来取代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我觉得这个很象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日本或韩国这种比较临近我们的国家，他们开始把 Chinese Taipei 丢掉，然后开始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国内内部大部分国人的认同也是认识我们作为台湾，然后作为台湾人。那如果连欧美这样距离我们比较远的国家也开始把我们当作是台湾的话，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国际的能见度来讲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像我自己比较关注韩国的新闻，那最近很常发生一些事情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只要选举，然后或者是像有什么国际赛事发生的时候，只要中国开始欺负我们，反而韩国的网民会开始骂说他们就是台湾啊，为什么台湾要自己自称别的名称，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那我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反而是我们一直自称中华台北的人会已经太习以为常了。对，我会觉得好像要把它拿回来，就是怀疑一下这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就是说、哦、这个政治认同、哦、也是在运动场上也是一个直接的反应、哦、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这个国际上不得不用全是 Chinese Taipei 嘛、哦、中华台北。那么国际局势在变化，当大家开始比较清楚的意识到，尤其是这几年美中贸易战、晶片战争，有没有台湾之光、台积电等等，大家看到台湾的时候、啊、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上制造这么多问题，大家开始觉得中国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存在的时候，其实台湾反而成为了好像大家世界各国我可以看到的一个，有点说即使是拿来刺激中国也好，还是说真的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也好，其实台湾确实到现在为止是越来越出现在国际社会上。
哦，这也让我想到，其实之前疫情期间政府用台湾的名义捐了很多口罩给其他国家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家也都是用台湾作为报道的名称，或者是作为称呼我们的国家的名字。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一场疫情，虽然我们都不愿意面对它，但是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好像相对的也让台湾的能见度越来越提升，尤其是那时候大家会说台湾 can help 嘛，然后知道病毒是从中国出来的，跟知道哎、欸、台湾其实有很强的医疗，然后有很完整的这个公卫体系可以保护人民的安全，尤其是我们的防疫成绩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国也都有报道，我觉得这都让台湾这个名字有更广为人知一点。
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说认同政治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啦、
嗯、
就是说 第一个层次当然是说你自己尴尬，你自己想嘛。哦，那台湾社会过去遇到一个问题，就说啊，这个社会里面有一群人，哦，认为我们就是中国，哦，那可能还要分成我就是接受的是中国，那有的人认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哼，
那有的人认同的是中华民国，那有的人像我们就认同是台湾，
对对对，
所以台湾是不是未来也会遇到第一个情境，其实是你的内部认同的一个共识跟整合，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也有可能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得到答案，或者甚至于其实很多国家本身它的认同也是即使这个国家存在它的认同也没有得到答案，
嗯，
这个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不过至少当内部的共识慢慢形成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受台湾，还是说台湾是一个最一个国家，还是说台湾是一个地区，这个另当别论，但至少有存在台湾的共同体的这个意识跟想法，后一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国际的承认。国际上的心灵其实它反映出几个面向，比如第一是说它有可能是在外交在国际国际上的外交层次上面的一种承认，啊，还有一种最体现的其实就是在运动赛场上，就是说在运动场顶头，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凝聚也很快凝聚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你说啊，运动就是运动，政治就是政治，啊，不过其实不是，有一部纪录片我刚刚讲顾静静啊，有机会再看到，叫做北北京，
嗯，
因为它是什么台北北京跟东京，
嗯，
就是有个纪录片导演，他就去拍了几场棒球比赛，然后就在东京，北京跟台北，然后透过棒球比赛访问啊来讨论这个认同问题，所以其实政治跟运动或所谓的认同其实它其实是很紧密的去扣合的，那当然同样的不可否认就是说，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得自称我们是中华台北，但是这个名字在参赛过程中当然取得了一个方便，但是不是说不代表说这个 Chinese Taipei 它是没法度改变的，它其实只是一个时代下的产物，在适当的时机下，在共同的努力下，这个 Chinese Taipei 应该也可以改做台湾，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是说我跟 BBN 一定是这样期待啦。
当然啊，虽然2018年的公投结果好像让我稍微有一点点挫败，不过我相信啊，因为已经过了六年了，然后加上这中间发生这么多事情，搞不好现在如果再来举办一次公投，大家至少国内的意思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会有蛮明显的撼动，
或者说也许这个运动不一定一定要诉诸于公投，嗯，但是应该有一个运动，
嗯，
有透过每一次运动去鼓励说其实我们可以不要用 Chinese Taipei，我们可以用台湾，我们可以拿着相对的台湾的图腾然后进去为台湾的子弟来加油。
而且我印象中当时公投有一个最大的反对声音的讨论都是在于说，因为国际奥委会目前就是比较听中国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硬是要改成台湾奥委会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选手没办法去比赛，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大堆运动选手站出来说他们反对这件事情，当然一方面他们要保障他们的运动生涯要得以延续，那以支持者立场当然会希望说，欸，这一群运动员应该要有可以发挥技能跟长处的赛场去参加比赛，但身为一个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说，欸，可是如果你是用中华台北这样子比较矮化自己的名称去比赛的话，那怎么讲，就是内心其实是非常矛盾的这个心情，所以我都会想说，那我们要该解决的是先解决国内意识认同这件事情，还是要先去解决说我们要先努力的去改那个名字，然后以保障说无论我们改了什么名字选手都还是可以出赛吗的这样子的，怎么讲先决条件应该要是什么，
嗯，对，开始说在台湾社会我们当然要有一些人重复的去告诉大家说，欸，我们，是台湾，我们不是中华台北，
嗯，
对不对，当然在国际上我觉得那个斡旋跟协调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政治一样嘛，就是说你要先说，哦，我是台湾人，哦，啊，古来啊，有人认为说，大家都认为说，对，啊，你是台湾人，他下一步是不是就说，欸，对，所以你们是台湾人， OK， 当这个国际社会上面支持你是台湾人的人比较多的时候，那就会产生改变，可是如果你自己不发声，那别人为什么要帮你去努力或争取说，嗯，啊，你是台湾人，哦，你是台湾队，哦，不是吧，这一定是我们自己要有人持续去说去做，所以这里才会说，也许不一定一定都要用证明 就冬奥证明都变成一个公投，而是说这个证明运动应该在每一个赛事上面都可以有一种鼓舞或是一种提醒，让支持台湾的人也可以在运动场上也为自己的球员加油。
所以如果身为一个一般的球迷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台湾有国际赛的时候，我们是用台湾队帮台湾的选手加油，然后帮他们喊口号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透过全世界转播出去，大家就知道哦，你是Team Taiwan 而不是 Team Chinese Taipei。
所以就记得千万不要再拿车轮旗去国际赛场加油了。
对，尤其是在台湾你没有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或者是海外的有一些国际赛其实它没有在限制我们的旗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自我矮化了，
就是拿着台湾的白牙旗嘛，可以、okay, 大家看到台湾的就是说大家就知道是台湾队啊。
对，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推荐几本书籍，第一个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跟台湾棒球有关的，是谢世渊老师，他有一本叫做《台湾棒球一百年》哦，那这个其实可以说非常的精辟的把台湾一百年发展介绍出来，包括日本时代的棒球，后来战后这种台湾如何从把棒球变国球变赢球、哦、这样的一个脉络、哦、然后再后来有了职棒、啊、然后来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那另外一本我们来请这个 B 编来介绍一下。
另外一本当然是要推荐我最喜欢的选手周思齐，他的一本算是偏自传书的书，叫做九局下半。那这本书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他在职棒这么多年，然后经历了几次假球案，又都可以全身而退，然后他身为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的棒球选手，因为他其实对于台湾的历史啊棒球的历史都很有兴趣，然后也做了很多努力，然后在培育基层棒球选手也有非常多的贡献。那大家如果对职棒球员的一些心路历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这一本。那另外一本我想推荐的是棒球的球评曾文成的《野球人生》，因为其实曾文成他写了非常多书。为什么特别
曾公是我们从小
听到大的这个球评，对不对？那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一本呢？就是因为他其他书可能比较多在谈他球评的、啊、或者什么其他，因为他真的写太多书了。我之所以推荐这一本是因为他写了很多他看到的跟棒球有关的激励人生的故事。对，它算是比较短篇短篇的，某些篇章读起来还蛮像小说的，你会觉得哇，真的有人因为棒球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然后因为棒球而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是一本就是看起来会很感动的书。
那 B 编刚刚也有偷偷讲说他一直想要推荐就是没有电子书但他小时候一直偷看的棒球大联盟。
对，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棒球大联盟好像有七十几集吧，然后漫画是我少数我妈会愿意让我去租书店租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应该是跟我弟还跟我爸就一起看了棒球大联盟这个漫画，当然是先看了卡通，然后最后就找漫画出来看啊，也推荐给大家。那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难找啦，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网络书店都已经在卖他的第二部，就棒球大联盟二，是讲
他儿子
对，跟他儿子两个儿子的故事。总之呢，大家如果对棒球有兴趣的话，这个漫画也推荐给你们。
就是右手头断头，左手也头断了，就换儿子头，
就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日本漫画。
好，反正就是这个最近哦，比赛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哪些媒体究竟是怎么来称呼我们的国家代表队。我吴威郎喜好用中华队。我让是用台湾队
啊，你有听过一个说法吗？赢球中华队，输球台湾队，
也有。你就看是哪些人这样变色龙，那哇来哇去，
对
吧？
对对对，
偷换概念，偷臭我们台湾。
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媒体可能你就要敬而远之啦。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些观察，都可以到脸书或 Track 跟我们讨论，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推荐什么书籍，到顶来开杠，都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IG 串串，还是说哦下配好运。
我们的脸书是布克新闻， IG 跟串串都是台湾 Book News， 信箱也是台湾 Book News 小老鼠 gmail.com。
布克新闻，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